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过去已经从去年开始跟大家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讲到保罗对提摩太的那一种师徒之间或说父子之间的一个情谊。这个不太灵，换一个。 OK， 讲到下一代是很重要的，所以看到刚刚 Casey 分享很多的事工都是对着下一代来做的。第二堂我们也讲到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下一代，还有我们个人，真是让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面，所以我们就被刚强起来。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后半段，从14节看到26节，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核准无愧的工人。其实我们这个儿童的事工的这个 program Awana 就是核准无愧的工人的这个缩写，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我们需要核准无愧的工人来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好叫他们未来在神的面前也可以成为一个核准无愧的工人，成为上帝合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段，我们会从14节到19节讲到核准无愧的工人，20到22节自洁贵重的器皿，最后23到26节温柔不争的仆人。先让我们一起来读14节到16节，请。你要在神面前把这些事提醒众人，叮嘱他们不要做无益的争辩，这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应当竭力在神面前做蒙称无愧的工人，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总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必会引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十四节一开始，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要在神的面前把这些事提醒众人。这些事是哪些事呢？这些事其实就是在二章上半段保罗重复重申的两个真理。第一个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的福音。第二个是就讲到守约上帝的信实，纵然我们人会软弱会有失信的时候，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他是不失信于人的上帝。而保罗在提摩太在这边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在这边分别为圣，叫他不要去加入这些无益的争辩，也要远避这种世俗空洞的谈话，因为这些东西是没有益处的。他叫提摩太要把焦点放在提醒众人，叮咛他们这些事情。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是一个喜欢被提醒的人吗？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喜欢被提醒的人吗？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愿意别人来提醒我，特别是在婚姻当中。过去这个温柔的好像无微不至的提醒，在婚后都成为好像唠叨一样。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好好的省察，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被提醒的人。但我又想了，如果我们不愿意被提醒，那我们换个角色好了，我们去提醒人，我们愿意吗？我看有人摇头了。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去提醒人，是吗？因为我们会有一些的介意，我们会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啊，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太鸡婆了。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去提醒众人。有些的时候我们会落到这种争辩当中，对我们个人没有益处，而且听到我们争辩的人也受到影响。如果我们在家里看一个节目，特别最近的新闻或是政论节目，你好像听到所谓的这些新闻评论的专家或是名嘴，他们好像说了很多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对方所说的一些字句在这些小字句上面挑毛病，说了很多，说来说去 但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国家有进步了多少。而讽刺的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完全的赞同这个人的立场，但是到一个地步，你的心里可能也对他产生一种不屑的感觉，甚至你会忍不住，你也脱口而出一些不造就人的话。而坐在你身旁跟你一起看节目的家人也听到你所说的话，通常两种情形，他要么是跟着你一起附和加入赞同你所说的，或者是他跟你立场不同，而你们中间也起了争辩。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这边不要把他的专注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这些都是没有实际益处的。保罗要提摩太可以提醒众人，提醒的目的就是使人可以再一次的回想起来，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是使人回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身为一个父母，我们为了子女的好处，我们总是会想要提醒他们，纵然我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感到厌烦，但是总是想方设法明示暗示，就是希望因为自己多一点的提醒，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少吃点亏，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走在一个对的属神的方向上面。而一个基督工人也是这样，因为爱的缘故，因为他爱神，他也爱神的百姓，所以提摩太也这样子的去提醒百姓关于上帝重要的真理。而除了提醒众人之外，身为一个基督工人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可以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正确的讲解在原文就是直直的切割的一个意思。我想保罗可能想到他在制作帐篷的过程里面，他要剪裁这个皮料布料，需要沿着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来剪裁，而这就对比假教师他们偏离了真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假教师他们偏离真道错得这么离谱，一定是他们不读圣经。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教会历史上异端的出现，都是那些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人。所以问题是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在那些人，他们不是没有真理，而是他们在领受真理的时候，他们没有用着信心，用着一个谦卑的心，他们用的是自己的意思，用着人完全的理性来理解，甚至他的感觉来断章取义。保罗在这边就说，你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蒙称许无愧的工人。蒙称许在这边看来好像我们会认为好像是得着称赞的一个意思，但他在原文其实有一个通过测试被核准的意思。那是被谁核准呢？是被神核准。十四节十五节的开头我们都看到四个字，就是在神面前。许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在意的是别人怎么看我，我的配偶怎么看我，我的老板怎么看我，我的公司的同事朋友怎么看我。当然我在说的不是我们完全不要去在乎别人的观感，或是我们不要负起一些人际关系当中应有的责任跟义务。我在这边说的是我们不用为了讨人的喜欢而去迎合，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身份的认定是在神的面前。而在神面前四个字也应该使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需要害怕，因为在神面前就表示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说什么，都是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警醒，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前接受他公义的审判跟判断。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也都会背是吗？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然后我们都非常的熟悉这个经文，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这样子做到呢？ 哥罗西书这一段话其实是从22节开始讲的，在22节的最后一句说到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我想存诚实的心，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是我们可以无论做什么都像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有一个诚实敬畏主的心做基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面前。而这就对比了保罗所讲到这个假教师他们的一些表现出来的特征。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那边，保罗就讲到这些假教师他们没有在神面前，他们好像目中无人，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很喜欢争辩，也因着这样他们的心里就产生这些妒忌纷扰等等。他们这样的根本的原因其实不是目中无人，其实是目中无神，因为他们没有看自己是在神的面前，也就是他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保罗就说他们的话好像毒瘤一样的蔓延，然后特别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讲到徐米乃跟腓力图。圣经对这两个人其实没有太多的描述，徐米乃只有再一次的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被保罗提到，跟另外一个传异端的亚历山大被保罗责备，除此之外对这两个人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认识。但是他们会在这里被提出来，很有可能他们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甚至他们在他们偏离了真道之前，很有可能他们是教会当中的领袖，他们是教导人的，本该用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他们现在却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而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声明就败坏了人对永生上帝的信心。保罗用毒瘤来形容，毒瘤是一个医学名词，在当时候讲的是一个因为血液透过血液或者循环系统而扩散的一个疾病。所以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如果你被这样子的一个毒瘤感染，你赶快需要做的就是截肢，切掉那个受感染的部位，好叫那个毒瘤不会蔓延开来，以致你全身丧命。我觉得我们很感恩在金门教会我们有很好的主日学的课程，然后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非常的认真尽心。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我在开主日学老师的会议过程当中也知道这个主日学老师的筛选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程序，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像我们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更远的来看，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许许多多不一样的资讯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世界上面的事情，一些不同的道理，我们可能都会受这些事情的影响。如果你对这个你有在注意一些基督教界的新闻的话，你可能会知道近来有一些基督教界的名人他们就出来宣称自己要离开基督信仰，不再做一个基督徒。那他们这样子公开的宣布呢，就对一些信徒造成很大的杀伤力。有一个人叫做 Joshua Harris， 约书亚哈里斯，他是一个在马里兰州的一个牧师，而且这个教会是相当大，是一个 mega church。但是我想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应该是他是一个作家，他写的是关于两性交友婚姻方面的书籍，那 对很多人都造成很好的影响跟帮助。我也读过他的书，在我还年轻的时候。那我知道这个尼西的这个弟兄姐妹也读过，我去他们当中分享的时候他们也有说到。在这个今年的七月，他就在自己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 上面就发表说他要跟他的太太离婚，他对他自己的信仰产生的质疑，他决定要离开基督教转而支持同性恋运动。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有一些困惑，甚至会有一些情绪，或者说我们会不知所措，我们会觉得说，甚至有一点的害怕，是不是？会觉得什么？那我读了他的书，他所做的一些评论，那我会不会自己在信仰上面也受了影响？我想有两个部分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事情。第一，就是不论我们接受什么资讯，我们都应该用圣经的真理来作为检视。换句话说，就是让上帝的话成为你判断这些人的话，人所写的文字是否为真理的依据。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因为上帝可以用义人也可以用恶人来成为他的器皿跟工具。所以如果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曾经听一篇讲道或者是一个文章当中的一些内容真的是深深的感动你，而且让你立志做了一些决定，是更好的活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跟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后来你知道这个人有一点发生了很大的错误的时候，是不是就代表你要全盘的否定过去你所接受的那些资讯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上帝可以使用恶人也可以使用义人，因为只要他所发表的这个内容当中有一些与圣经真理一致的部分，对我们是可以有很好的帮助。也就是说，最终我们接受的其实不是这个人所说的话，我们所接受的是上帝的真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说到这边，我们个人就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的话上面我们下了多少的功夫？当有这样子许多的资讯纷纷扰扰在我们的周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使用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依据，好叫我们的信仰不受影响？后来可能连自己受了影响都不自知，对自己个人对别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跟亏损。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说，他们的话像毒瘤一样蔓延，特别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圣经学者认为许米乃跟腓力图他们可能受到当时候希腊世俗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认为当人信了主的那一刻，他们的灵里灵性上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也说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因为他们认为错误的认为肉体是邪恶败坏的，所以不需要复活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他们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不会再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这是很错误的一个教导，因为保罗明明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就讲到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仍在你们的罪里，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保罗在这里明明的就说，若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到今天还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只有在我们今生还活着的时候好像灵性复活有盼望，那我们死去就没有盼望，那我们就比其他的人更加的可怜。所以面对今天世界上的纷纷扰扰还有很多元的思想，身为一个核准无愧的工人，要把时间放在有价值的地方，不去做一些无意的争辩，远避那些空虚的言论，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下功夫。这也让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分别出来，唯有我们把握住神的话，神的话才是对抗这个世界对抗人的话最好的一个武器。保罗说了之后就继续说， 然而当我们人做了我们人该做的，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神也做他的部分，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根基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当中被多次的提到，但是所表达的意思各不相同。根基在这边所表达的是每一位属神的一个百姓。他说上面刻着这样的印，主认识属于他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位属神的百姓身上都有一个印。你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印？有吗？有。有什么印？好像都很不确定。有吗？有印吗？赶快镜子拿出来照一下。我们身上都有圣灵的印，是吗？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在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印记就是一个有官方代表的一个所有权，就是是正版的，不是山寨版的。所以每一个属神的百姓都有一个神的签名，就像我们在重要的文件上面签名一样。但是这句话呢也继续这样说，这个印还没有结束。印的下半部讲到，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当离开不义。这就让我们知道，如果你有一个属神百姓的身份，你就要有一个与你身份相称积极的行动。所以保罗就接着一个比喻说，在富贵人的家里面，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我们读了这个比喻，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说，这是不是在说基督徒有不同的才干，好像有五千两、两千两，有的尊贵一点，有的卑贱一点，或是认为说这个代表的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表面的基督徒，有一些是真基督徒。但其实都不是。从上下文来看，保罗在用这个比喻呢，在说明以弗所教会当中基督工人跟假教师混杂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各样材质的器皿对比的是基督工人跟假教师，而提摩太要做的就是尽力的从这些假教师当中分别出来。卑贱的是在原文是一个复数的所有格，所代表的是不纯正的教导跟不圣洁的生活。保罗说，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读到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有办法自洁吗？我们不是都说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十字架上的功劳得洁净的吗？我们怎么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呢？而且诗歌也这样唱，是不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重罪都得赦免。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这边并不是在说明救恩的事情，保罗在这边是说明到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否圣洁是在于我们的决定。所以成为贵重的器皿呢，有三个事情需要做到。第一个是成为圣洁，圣洁就是跟那些不义的事情有所分别，离开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合主使用说到的是这个器皿知道他的所有权是属于谁的，而且他可以愿意的让这个主人来使用。第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讲到这个器皿他是渴望而且有这个意愿，可以为着荣耀神的事情被使用。所以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圣洁就是离开所有神所不喜悦的。保罗又继续的提到说，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他跟提摩太这样说，可能我们马上想到年轻人的私欲是不是指的是情欲上面的事情。提摩太在当时候可能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所以 其实就是我们香柏树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年纪啊，我或者说看他到三十多少，或许我也可以稍微的挤进那个年轻人之列。我们想想看，在这个阶段的人，他们所受到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可能他们刚初出社会，要赚他们第一桶金，他们要为着他们的名声来努力，为着他们自己的事业来努力，为着他们的经济上面来追求。而仔细想想，这何尝又不是我们其他人也都在追求的呢？所以逃避年轻人的私欲有更加广泛的理解。保罗说，你提摩太不要去追求这些事情，你要追求的是公义、信心、爱心和和平。斯布森在他的一本书《The Soul Winner》里面就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 ：“Let the man once become really holy, even though he has but not slenderous possible ability, and he will be a fitter instrument in God's hand than the man of gigantic accomplishment who is not obedient to the divine will or clean and pure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God Almighty。”中文的翻译是说，让一个人成为圣洁，尽管他的潜力不一定那么足够，他将可以比一个有伟大成就但不遵从上帝旨意或在上帝眼中是圣洁的人更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器皿。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在乎的是在于我们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立志做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贵重的器皿。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23-26节，请。你要拒绝愚蠢无知的问难，你知道这些事会引起争论，但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他们虽然曾经被魔鬼掳去，随从他的意思而行，或许也能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陷阱。在这边，保罗基本上又再一次的提醒提摩太，要避免那些争论的事情。保罗不是要提摩太畏缩，因为温柔劝导并不是好像我们就要唯唯诺诺的样子。温柔劝导是我们可以不卑不亢的讲出那个真理来。因为人若是愿意听的话，神可能会赐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他们就醒悟过来，他们可以认识真理。刚刚提到这个 Joshua Harris， 在他发出那一篇离教或者说离婚的声明之后，就很多的报道出来了，因为他是小有名气的。那也因为他是在个人的这个社群媒体上平台上面他发表这样的一个言论，所以下面的人就可以回复他，你就看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回复，有些人是支持他的啊，有些人是反对他的，有些人是骂他骂得很凶的。那我就稍微的也看了一些这个关于他的新闻，当中有一篇报道讲到他离开的这个教会，他们的牧师还有教会是怎么样回应这个事情。在这篇报道里面 ，Joshua Harris formal church response to news of him leaving wife Christianity， 在这篇报道里面。他们的这个 lead pastor Kevin Roger 就讲到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圣经当中保罗多次说到一些之前的基督教领袖在信仰上转离开漂流走，虽然这是令人伤心困惑的事情，但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在过去保罗那时代就已经发生了，徐米乃腓里图就是这样的人。保罗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神学的观点上逐渐的偏离了路线，有一些人的举止违反了基督徒的良心，另外有一些人他就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贪婪。 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保罗的期盼都是救赎跟恢复，希望这些人能再一次发展出发自内心善良、纯全和真诚信仰的爱。这也应该是我们对 Harris 的希望跟祷告。当我们知道有一些属灵的领袖跌倒了、犯罪了，总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伤心，而且可能很多的愤怒在里面。让我们可以不单单让我们只是落在这个情绪里头，让我们可以用更积极的方式啊，可以为他们来祷告。那如果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所面对他的态度就是那种温柔劝导。而在思想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一个人，我就想到这个人。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个人，或是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我好像有听到有人讲 Keyboard Warrior， 键盘侠。键盘侠是谁呢？他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网络世代的这个环境下面所产生的。这个人呢，他觉得他所代表的是一切的正义的化身，所以只要与他意见不同、看法不同的，他就是赌上他的一切，拿着他的键盘来维护正义。最后一张那个上面有一个很难听的字，我就把它折起来，我要去插爆他们。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就是今天这个世代的无意争辩的形式。今天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再是这种面对面直接交锋、口头上的热战，但是我们退到这个假头像或者是账号的后面，我们用非常尖酸刻薄的话语去攻击别人，去辱骂别人，甚至霸凌别人。但是从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就要被提醒在神面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我们尽管在使用网络、使用社群媒体，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出来，做一个合准无愧的工人。听到无意的争辩不要加入，听到一些空洞的谈话就避开来，把你的焦点放在学习上帝的话。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但你自己得着益处，你也能够分享真理的道，使别人得益处。面对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不要落入那样子的一个试探去追求，我们要追求的是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最后，当我们面对一些抵挡真理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表面上温柔地劝导那个人，而我们在私底下，我们也用着一个爱神爱人的心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都立志可以做一个合准无愧的工人，因为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候已经不是你说什么，尽管你表达的是真理，但是你表达真理跟立场的方式比过去更加的有说服力跟影响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在各样的处境，我们都知道我们该说什么，我们更知道我们要怎么说。而面对下一代的成长，我们就立志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使我们可以正确的把上帝的话交给下一代，我们言教也身教，培育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成为一个合准无愧的工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